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亚太驻青史达伟以及参院情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都说，已经关闭的驻休斯顿领事馆是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中心。而与此同时，那藏身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访问学者。解放军生物学家唐娟遭到了逮捕并出庭应讯。美国司法部也公布了一名新加坡的华人杨忠伟已经承认在美国从事为中共秘密搜集情报的工作。此外，有两名涉嫌盗窃美国新冠疫苗研究资料的黑客，以及前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主任李博，因为隐瞒参与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而遭到起诉。这一连串不断爆出的案件。是否凸显了中共对美国的红色渗透已经到了令特朗普政府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在美国的使领馆是否真的变成了大型的间谍活动中心呢？而美方对中共相关人员展开的收网行动，是否会使美中新冷战升温，进一步加速两国之间的脱钩？那么今晚的焦点对话，很高兴为您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前国安局的第一处副处长。萧台福先生，萧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萧台福先生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这个驻休斯顿总领馆在关闭的时候，是连夜在焚烧这些文件啊，让大家这个揣测说是不是有些事情欲盖弥彰。另外，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亚太驻青史达伟，他特别披露了一些内幕，包括这个使馆人员用假身份啊，护送中国的公民从机场离开等等，这些细节看起来好像都印证了刚才我们说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卢比奥都说。这个中国的使领馆是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中心，不晓得您从专业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有根据吗？
过去苏联的时代的话，苏联的使领馆是个间谍中心，这个是没有错。但是中国大陆在美国的使领馆，你说它有没有搜集情报？有。是不是间谍中心？我倒认为不是。为什么我这么讲？就情报搜集，它有搜集公开的、半公开的和机密的资料的区别。各国的使领馆，它一定会搜集公开的跟半公开的资料，但是当我们要问说这是不是间谍中心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他有没有从事谍报活动，也就是 clandestine activity。但是呢，中共的海外谍报活动人员很少寄身于使领馆之内，很多是用记者的身份或者是其他民营机构来当掩护，所以我个人的认为，中国大陆驻美国使领馆是不是一个情报间谍中心？我个人认为还不是。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又是怎么分析呢？
应该说，中共驻海外的这个使馆和领馆兼具了多种角色。表面上是外交机构，但是同时也是统战机构。而根据中共的这个国家情报法，那么中共的这个他统治的范围内都应该有责任收集情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共驻外的使领馆也应该是充当了这个情报功能，至少是一个协调中心或者收集中心。因为像这个休斯顿，这些他如果说中共驻外驻美国这些领事馆、大使馆，如果说的活动浅层一点，像当地的这个华人联谊会或者是什么同乡会这些亲共组织，都在他们的这个掌控之下，而且背后提供资金啊，搞活动啊，资金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大学里的所谓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啊，其中就有中共的这些潜在的学生特务或者学生党支部机构，背后也都是领事馆、中领馆，然后这个。再加上就是发生的这些被美国定罪为嫌疑人的中共特工间谍，经过这些领事馆的掩护、外交身份的掩护啊，从墨西哥那个边境呢，经过墨西哥回到中国，这个事不少。那么前段时间之所以休斯顿总领馆被关，就这个总领是蔡伟亲自陪同犯罪嫌疑人去机场，最后被抓了个正着，其他人被落网，他仅仅因为外交官有豁免权而幸免。说这些都加剧了美国的怀疑，再加上关闭的当天，他们听到一关闭之后，立即就大规模的焚烧文件，而且拿铁桶焚烧，并不是现代方式，什么叫做粉碎机， 他们认为粉碎机之后可能文件还可以复原，所以采用了原始的焚烧的方式，所以这些都可以显示其中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东西。
嗯哼，好的，那我们继续回来请教这个萧台甫先生，在这一波这个美中互相关闭这个总领馆还有这间谍云当中，那有一位关键人物受到大家注意，就是个唐军啊，具有解放军身份的这个所谓的访问学人，也是一个解放军的生物学家。那么他之前是长身在旧金山的这个总领馆，那么已经遭到逮捕，而且是出庭应讯了。那么美国司法部的一些起诉书当中有一些细节哦，包括他的女儿好像现在也被送回中国了，你怎么分析唐军这个案子呢，小先生？
有些网络说，唐军的女儿已经给送回中国大陆，是去当人质。那我想呢，大家不必把一个当母亲的人性说的那么不堪。大家在外头应该都有这种体验，就是一旦碰上棘手的事情的时候呢，第一安全考量的关系人是什么？是家人。我有事儿，我自己来处理，但是家人的安全绝对不能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个当母亲的人，一定是把儿女的安危放在自己之前。其次呢，当有一个小孩如果是被对方给掌握了，美方会不会用这个小孩来对唐军当作施加压力的手段呢？那肯定会的嘛。那这样的话，一个母亲她怎么能够忍受呢？既然唐军自己走不了，那先把孩子送回家，由亲人去照料。我想这个是想都不用想，就必然会做的决定。而一旦孩子不再是唐军的顾虑了，好了，那咱们就标上了，爱怎么玩我奉陪。所以就算今天美国真的把唐军起诉了，关押了，定罪了，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在大陆也抓一个美国人来跟美国方面交换人质呢？我想大家想都不用想，答案太简单了。
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唐军的这个案子，尤其是他是一离开这个旧金山的这个总领馆马上就被美方给逮捕，还有一些后续，也想请陈破空先生。
刚才肖先生讲的有一定的道理，说这个母亲自己这个要出庭受审，就把女儿安排回去，可能出于亲情的考虑。但是呢，肖先生显然对于中国和美国两边的情况不了解，说美国会利用他的女儿施压。美国是一个相对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的国家，很少拿这个把家属跟犯罪嫌疑人是分开的。这个而且美国的法庭是公开的，有律师，有这个起诉，有人权的保障，叫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就是说，美国政府有这样的意图的话，法院也不会去执行。所以这个小孩如果在这里，按照他带过来的情况，小孩应该在读书状态。如果他读书的话，反而在美国是根据我们的了解，文化的了解，都会受到美国像学校、家长各方面的帮助关心。那么实际上送回去应该更多的是中共这是个党国体制，它属于组织上的考虑，应该是这个网民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送回去之后，一个出一个送走，那么对唐军来说是一个牵挂，同时也是一个人质。因为中共都是独生子女政策，那么他就这一个，如果中共把他的女儿控制起来的话，根据中共的做法一定会控制他的女儿，尽管送回国在他亲人手上一定会监视控制。如果他母亲和盘托出，把中共的间谍网和盘托出，那就是要这个拿他的家人要挟或者报复。所以唐军看出来第一次出庭是全程沉默一言不发，一方面他享受了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的好处，有沉默权，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他是难言之隐，他现在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女儿在中共手上。再一个来说，实际上中国方面是抛弃了他，放弃了他，因为中国方面顾虑旧金山总领事馆可能会关闭，风声鹤唳，休斯顿先关了，实际上是敲山震虎，因此就赶忙把他送出去。也就是说他是牺牲小我的成全大局，中共的说法。那么这个避免总领事馆被关闭，关闭之后他没有外交人员身份，也得不到保护。而他送出去之后，他出庭的时候居然中共没有为他请律师，因为他是属于中共这个空军医院空军大学的学者，按道理就属于空军的中共的编制，中共是应该给他出钱请律师，居然没有出钱请律师，就让他自生自灭。中共的潜台词就是你牺牲了，因为不要跟中国政府牵在一起，你就说你是作为一个军医大学的学者或者什么不太知情的情况下出国去留学了，千万不要跟政府扯上联系。所以以至于美国出于法治 和这个基本的人道的考虑都是给他指派律师，他不像中共那样是暗无天日的，美国一切都是公开的，如果你没有律师给你指派律师，而这个指派律师还提出了希望取保候审，就是这个保释的这个说法，但是呢由于他有潜逃的前科，而且可能再次潜逃，因此被拒绝了保释还押，所以实际上唐娟已经被中共所抛弃，这是中共对他的间谍出事之后基本的做法。
好的，再请这个肖太福先生继续回应这个有关于唐娟案，还有我要关注另外一起这个共谍案杨忠伟案之前呢，因为这个唐娟案刚刚有陈国先生有提供了很多的细节，其实好像涉案人员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涉案人员，包括了王鑫、宋春等等，这些人是不是也有我们观察的一些重点呢？陈国先生很简短的补充一下。
你是问我吗？哦，对，最近连续都是四起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跑到加州或者是北分校，或者是旧金山分校或者戴维斯分校去学习，而都是军医背景，一方面是中共军官背景，一方面是这个医生背景，这就跟目前的大瘟疫有中共制造、隐瞒和推传播的大瘟疫相关。那么这个大瘟疫的过程中，中共想看看美国的这个疫苗研究情况，顺带窃取经历，而且派出军医出来，用军医啊是训练有素啊，一方面可以在医学上上下其手，另一方面他掩盖他的军方身份，用军方有更机密的这个层级的管理。中共认为可能是万无一失，只要他装成是一个平民来学习啊，来研究，顺便就把美国的这个科技机密、医学机密所窃取，跟这个大背景有关。那么这些被美国所察觉，说明美国在方面提高了警惕。其中有一个人叫王鑫，是离境的时候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其他都已经落网，就只有唐娟他逃进了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显然很容易造成外交危机，因此他被中共放出来，而他是直接就被牺牲的。其他几位，我相信中共也不会出手去管他们。如果你出事了，就自己负责；没出事，中共就利用你的成果。就像中共对待金无代一样，金无代为中共几乎工作了半个世纪，是中情局最高的成员。但他一出事，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李兆新马上宣布：“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了解这个人，完全不伸出援手。”这就是金无代后来在关押中自杀身亡的原因。所以现在中共这几个间谍，包括唐娟，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极可能他的下场很不妙。
好的，感谢陈伯公先生。肖太福先生原本想请您分析另外一个间谍案，不过因为刚才陈伯公先生提供了很多有关于唐娟案，还有这个宋琛、王鑫等人的这个详细的资料，想请您回应一下，尤其是他提到的金无代，我相信您也很熟悉。您认为现在唐娟这些人是不是出事了之后被中共给牺牲掉了呢？
中国大陆不太愿意去拯救他们自己在外头失事的人。也就是说，当这些人失事之后，中共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与我无关，这个人不是替我们工作的。那么将来再怎么样，这个是以后的事儿。如果说这几个人不是他的安全部里面的密干的话，那么这些个人被牺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反正你也不是我训练出来的干部，这跟当年大概两三年以前台海两岸换谍那个案子完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就是了。至于您刚才谈了有一下杨忠伟的事情，
是我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我倒是相当有兴趣，就中共吸收杨忠伟的手法，这个是很典型的利诱的谍报手段。但是呢，中共更进一步的，他把杨忠伟从原来只是提供资料的情工关系提升上去了，当做一个我们讲叫做种子部件或者是聘任干部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原来只是提供资料的人提升上去，他去成立一个谍报工作站，再由这个人去吸收下线，这个是比较进一步的做法。而且呢，中共运用的是新加坡人，让外界减少警戒心，这个做法是更高明。
嗯哼，
尽管我们跟中国大陆是敌对的立场，但是从谍报工作的角度来讲，我要称赞中共这个谍报手法还是相当的高明的。
嗯。那么陈破空先生，像刚才这个肖台福先生所分析的，这一次这个杨忠伟这个案子受到大家瞩目，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新加坡籍的这个身份啊。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因为当然中国人的身份就 比较让美方有戒心。那么有一阵子呢，好像中共在这个美国的间谍部间是利用一些台湾人哦，利用他们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祖国的这种情怀。那么现在好像看起来是也吸收一些新加坡籍的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的情报手法就跟当年上个世纪啊，国共内战、国共斗争时期情报手法一样，就是人海战术，就是打入到敌人后方，搞第三战线或者是第五纵队，所以他是无孔不入，任何人都不放过。所以先是中国人本来出来他就有他的任务，实际上在中国都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在高等院校都知道，所谓新闻学院、外交学院或者是政治学院、青年政治学院，基本上是培养特工的。特别是像复旦大学那些有关的政治系，像以前王沪宁政治常委执教过的一些地方，都是培养特工的。所以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方面，还有对海外华人的渗透，什么同乡会学生会等等，党支部等等。再一个回头来，就是对同文同种的人的利用对台湾人的利用前些年非常猖獗。那么无外乎就是在理念上、意识形态上去灌输所谓同文同种、血浓于水什么同胞祖国这些概念统战。接下来就是情报工作，在新加坡他们同样可以利用这一点，因为新加坡是一个75%华人组成的一个社会，它算是独立国家，但是呢有很多新旧的移民，那么中国呢通过这种所谓血浓于水的同文同种的这种关系，很容易渗透到新加坡的华人。况且新加坡的新移民、新华人中有很多是中国大陆去的，包括大学里的一些学者，表面上是新加坡学者，实际上是中共的人，就像一个叫郑永年的人，他表面上是新加坡学者，实际上是中共后来才出去的，说在国际舞台上处处为中共辩护。那么这个杨宗纬呢，就说被中共这样吸收收买。那么中共的吸收收买出来，无外乎就是两种嘛，一个就是意识形态也血浓于水，再一个就是金钱手段，给钱。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也非常荒谬，这个杨宗纬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美国发动了找到了三个线人。发展了三个线是军方的，是国务院的等等，但是他每次出手这么小气，给人家才1000-2000美金，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这样去收集情报，也就是说恐怕大量的这个经费呢被杨宗纬所吞掉了。那么因为中共给他的经费应该是非常高昂、非常充足的，他给别人很小，这就是他出事的原因。恐怕他所发展的对象由于待遇太低，根本就不值，恐怕反而举报了他。所以总之来说，中共现在是从中国大陆跳到台湾，又跳到了新加坡，甚至是像哈佛大学这个教授、美国教授利伯是美国人，他都在发展。前些年爆出美国的退伍军人退伍的工程师都被中共所发展。所以总之，中共是谍海战术，就跟我上次讲到了一样。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看到，中共对美国的斗争，就是当年对国军、对国民政府、对国民党的斗争，手法完全一样，跨越一个世纪、大半个世纪，他的手法没变。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刚刚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无孔不入，还有利用一些大量的经费等等那提到一个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前生物化学系的这个主任李博，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案件那不晓得这个肖太夫君你怎么看？因为这个刚刚说这个部件间谍网在美国可能中共需要很多的经费包括杨宗纬的案子也有这个部分。那么千人计划我们知道是中共投注相当多经费跟资金的一个计划，那么也被认为说这个千人计划就是中共在美国所谓吸收谍报人员的一个伪装，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肖太夫先生？
这个情况我倒不感觉说他是吸收间谍。如果我们看一下他的千人计划的对象来讲的话，这个都是中国大陆需要发展的科技方向的人才，所以我个人的认为，他们的千人计划应该是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招募计划。这个行动跟间谍活动是谈不上的，而且以我们所了解，千人计划的负责单位也不是情报机关，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能把它跟间谍、跟谍报活动画上任何的等号了。
陈伯公先生你怎么看？除了这个
肖先生呢，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因为中国在出手搞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只是统战部或者外交部出面，他都背后有国安部综合几个部门同时出面。千人计划是跟国安部直接相关的，就是直属国安班指挥的，因为他是搞科研成果这是当然的，但是他搞科研成果要通过盗窃手段。你比如说他收买一个学者之后，这个学者在哈佛大学做一个研究， 他同时暗中收了中共的钱，比如说利伯教授每个月就$50,000，这个非常价值不菲。他同时把他的研究成果就提供给中共，这就在算一个盗窃，这是另一类的间谍，就是科技间谍，科技的盗窃。而且中共这种间谍行为它是广泛的，你不能够用一种国际上通行的职业的这种间谍，中共是职业手段、非职业手段，或者说是这个专业的、非专业的，明的和暗的他都来。你比如说在甚至在美国成立党支部，成立中共党支部，那个2017年就非常荒唐可笑的，有一批这个伊利诺伊州大学，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国人做教授的中国人和中国学生，唐尔黄斯就在一个楼的3楼成立了党支部，海外党支部，四个教师还有很多学生参加，在这个党支部会上就公开提出要把这个美国的科技成果变为中国所有，而且公开提出监视中国留学生中有反党观点的人要揭发要检举，而且跟他们相关的在武汉的华中大学还派了4名教师来指导他们怎么成立党支部，说美国再不采取行动啊，这就跟当年的国民政府一样，已经就来不及了。中国的党支部是遍地开花，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这是他的说法。党支部就是一个掩护，说共产党的组织都来了，所以他这种这种叫什么人海战术全面开花无孔不入啊，远不是肖先生和其他台湾人所能想象的。稍微了解中共政治中共这个国安结构的人都知道，所有这些背后它不仅仅是一般的科技，它背后都是国安公安整个一个系统，所谓中共的一条龙或者综合性的各部门伸手组成的甚至联合工作小组在背后运作。
那么肖台福先生想听听看您的想法，现在这个中共在美国的这种渗透手法现在台湾都已经开始越来越日新月异，而且刚刚陈先生提到如果美国再不行动的话这个后果危险，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可以说是一件一件的爆出来，唐娟、宋琛、王欣还有这个杨忠伟等等都在这个美中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一下子就爆出来这么多。那么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全美25个城市在针对有解放军背景的人在做一一的这个审查，你怎么看现在美国是不是真的行动了起来，开始对这些中国在美国的间谍进行收网行动了呢？您的分析。
35年以前我就曾经在我们这边外交部的讲习班里头我就曾经提出过，说35年以前是1985年中国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我当时就讲，中共如果采取了正左经右的发展路线，这个会是我们最大的梦魇。只是当时很多人不相信，因为大家接受的都是美国式的思想，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会带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中共在美国他们的情报活动积极呢，多年以前其实我们已经警告过美国了，但是当时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是转化中共朝向民主方向发展，所以对于我们的警告呢，他们认为是说哦，你们是因为不满我们跟中国大陆打交道你们企图破坏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好吧好吧好吧。那现在出来了，中共想要影响美国的国家战略，美国不是想影响中国大陆吗？中共也想影响美国，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30年前就开始着手了。 Clinton 的时代有个黄建南，各位可还记得，就是这个例子。那么他利用大量的政治现金去接近政界的高层人士，所以呢，曾经有日本的媒体说，克林顿总统放走了涉嫌中共间谍案60个人，这个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尼克森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到奥巴马时期，美国的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川普上来不一样了，美国整个的高层的政治思想转变了，他的战略转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大陆，认为你不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而是一个竞争的对手。那么所以 FBI 开始行动了，这个只是把过去他们 轻忽撇开的事情重新重视。但是说现在抓了这些个人是不是就是 FBI 开始收网了，我倒认为说还没有。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只是说啊这个签证诈欺这样的一种小的问题啊，一些个小的说啊你带走了一些实验室的机密这个状况，真正的大鱼我们还没看到。所以我认为说
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大鱼呢？我也想请教这个陈破公先生，因为这个刚肖太夫先提到这个 FBI，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雷就是说中国的间谍活动是遍布全美。那么现在美国有一些反制的措施，包括特朗普总统宣布了要收紧有解放军背景的这个学生签证，甚至在严厉这个禁止中共党员进入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有这个参议情报委员会刚刚提到卢比奥也通过了一个这个保护美国防范间谍法的这个法案，你怎么看美方的防治活动呢？
对，美方是现在是快马加鞭，就跟刚才肖先生讲的，以前有所疏忽，现在是可以亡羊补牢，有未为晚。那美国现在是推出的措施，就是说眼花缭乱，非常密集，不仅是每月、每个星期，有时候每天都在推出措施。按照联邦调查局的说法，每十个小时就要处理一起中国间谍案。至于是不是有大鱼，这里面肯定有大鱼。比如说这个唐娟，实际上级别不低，他是副团级，后来发现他是副团级，他是第一军第四军医大学，加上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的空军总医院。在北京的，那么他的级别是相当高的，在国内又是发表文章的专家学者，还得过各种各样的这个表彰等等。那么落网的几个人恐怕级别都不低，因为中共有时候派出的人并不是一般人，都是有相当级别、有相当经验，经过系统训练之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唐娟这人一要抛弃，二要控制，控制其家属。原因就在于，如果他们和盘托出的话，对中共背后的打击，甚至就可能拖出更大的鱼，把这个间谍线索啊、间谍网弄出来。因为在美国法庭，他们都知道了解情况，有个认罪条款啊、或者有一个立功这方面的条款。如果他认罪，他跟这个检方合作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要把相关的情况讲清楚，他可以获得减刑，啊，是获得一些甚至从轻的发落，说对他本人是有利的。说中国呢，首先就要对他的家属周围采取一些近亲的环境。但中国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其实他在美国的间谍网太大了，就说美国随便动手就能够抓他，破获他的很多间谍网。只是呢，以前确实掉以轻心。如果当年的国民政府、当年的国民党将当年的蒋介石能够警觉的话，不至于垮台。因为当年共产党打垮国民党，表面上是军事上别的方面，但实际上间谍战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以至于总统府里边九名机要员七名都是中共间谍，以至于蒋介石的作战厅厅长、副厅长都是共谍，还有这个跟组织经验改革的那些主管，中共这个美这个蒋介石的经济主管都是中共间谍。如果说美国被中共渗透到那个地步啊，那就像国民政府一样一出就倒，所以美国政府现在采取这个急起直追的行动非常重要。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留一点时间给肖太夫先生做回应和一个总结。就是现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情势这么紧张，会不会重演当年美苏之间的所谓谍对谍？您看到这个中共是不是也会手中有一些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可以作为反制呢？最后跟我们做个总结了。
我相信以中国大陆现在的反间系统来讲的话，他们一定手上也有一些的线索，但是可能也还不到收网或者是要交换的地步。那么我相信后面啊两边应该还会有继续的发展啊。白小姐，
我要补充一句，就是双方不成比例，就是中国间谍太多，美国间谍太少，所以中国要采取行动的话有可能乱抓美国人扣为人质。
看来接下来都还会有后续。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肖太夫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到进行到这边，感谢二位。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